请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四十五节念到第五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我们恳切地求你，用着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恩典，也带来祝福。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进入到这段圣经里面的实义里面。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恭敬地把这段经文交在恩主的手上，求你祝福，求你对我们说话，说到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个随即是说明他的急迫感，立刻马上很快的，不能等待的。催这个字呢更有意思了，催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啊，我都要让你就范，要逼着你。像什么一样呢？我就想起来，我孩子小的时候生病就要吃药，那么他小的时候要吃药啊，哎呀可难了。我们拿了一个汤匙的药到他的面前呢，他那个牙齿就咬着啊，哎呀那就是不行啊，然后那个头就给你猛蹦啊，怎么样也不肯吃。我们当然一开始是说好的啦，哎呀乖乖啊，你吃啦，吃了我给你糖吃啊，就是不要。那么最后就用威胁的，你再不吃我们就拿棍子打你了。哎呀这个孩子啊，到了他那个时候，他连打他也不肯开口啊。那最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最后就只好捏着他的鼻子啊，等他实在喘不过气来，嘴巴一张开我们就给他塞进去。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叫做催，就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他很不情愿的，很不想做的，但是我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叫他要就范。那弟兄姊妹，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你读四十五节你就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要催他的门徒上船呢？而且是这样子的，要用尽一样方法， 又这么的紧急，好像一件大不了的大事要发生了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读圣经必须要看前后文。这一节圣经的前面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吗？这一节圣经的前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我如果记得不错，是35个。这35个神迹，只有一个是4卷福音书都记载，知道是哪一个吗？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了不了解，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迹。这一个神迹重要到一个地步，4卷福音书都把它写下来。我们如果稍微能够明白一点当时的背景，我想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一个神迹这么重要。我们也能够稍微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立刻马上的催他的门徒离开。在主耶稣还很小的时候，在犹太地已经就是被罗马人占领做殖民地。主后大概第6年，罗马政府就让整个的犹太地成了罗马的领土，不只是做殖民地，是他们要做罗马的领土。在那个情况之下呢，犹太的百姓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有许多犹太人他们起来革命。在那前前后后的几十年，有许多次犹太人起来革命，他们要想把罗马人赶走，但是呢革命都没有成功。有许多的人起来革命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说，我是弥赛亚，我是神派来的，要拯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这个统治啊，我们脱离这些外来的政权，我们要独立。但是罗马政府军队一来，这些所有独立的事情都烟消云散，除了死了一大堆人以外。可是犹太人不甘心，前仆后继，在那段日子有上100人起来造反，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中间常常就有人起来说，我是弥赛亚，我是神派来的，要带领你们革命，你们来跟随我，就有人跟随他。然后后来又被罗马政府杀了，过一段时间又另外一个人起来，就这样子。很多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12个门徒为什么跟随耶稣？有没有想过，他们跟随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钱，耶稣是个穷光蛋，一穷二白啊。他们跟随耶稣也不是因为耶稣有什么学问啊，耶稣没有念过大学，也没念过神学，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为什么这些人肯跟耶稣呢？没有钱，没有学问，有权吗？也没有权，耶稣是个老百姓，不是做官的。他们跟随他更不是因为耶稣长得漂亮。你知道我们今天常常看到一些所谓的耶稣的像，坦白告诉你，所有的那些像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知道不是耶稣的像。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因为圣经里面对着耶稣的长相在旧约里面有形容的。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无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这个翻译是非常非常文雅的翻译。如果我们懂得一点原文，你去看他原文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他长得实在有够丑的，我们没有人喜欢看他。 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门徒们跟随耶稣也不是因为耶稣长得漂亮。那到底为什么跟随耶稣呢？假如我们看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门徒们跟随耶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门徒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弥赛亚是救世主，是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任何的外来政权。他们的弥赛亚可是要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在列国之中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所以这些主的门徒，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他们认定我们的主是弥赛亚，他们要跟随主的，所以他们才跟随主。你要知道，跟随主付很大的代价，哪一天罗马政府来了抓了是要杀头的。这些人跟随了主，他们很痛苦。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多的挣扎，这个主耶稣啊，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说他不是弥赛亚吗？他有一点像弥赛亚，你看他说话，你看他行事，满了温柔，满了怜悯，又满了能力，我们的主可以行神迹，他实在像弥赛亚。可是你说他像弥赛亚吗？他又不太像。为什么不太像呢？这个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是有全能的，我们的主是太温柔了。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你要搞政治，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群众。可是我们的主呢，很奇怪，每一次只要有一些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好像很害羞的一样，他就开溜了，他就躲掉了，他不喜欢群众跟随他的。你想想看，假如你跟我是做门徒的，我们跟着主耶稣这样子的人做老板了，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想，哎呀，恐怕算了，换个党吧，我不要跟着他做了，没有希望的，他这个样子哪里选得上，没他不可能革命成功的。所以门徒跟随主左右为难，心里面常常在想他是还是不是。你看我们的主啊，他给人家治病有一个特点的，主耶稣给人家治病啊，常常啊是怕人家看见的，偷偷摸摸的拿到旁边去，给人家治好了，他跟他讲，嘘，不要跟别人说啊。哎呀，我每次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有一些人自己说自己有医病的恩赐，但是我们实在不像我们的主，我们恨不得全世界的镁光灯，所有的电视台都来看我们怎么样叫人的病得医治。结果呢，有些得医治，有些没有得医治。我们的主是让每一个人得医治，他却从来不喧嚷，也不张扬。我们的主，他这样子的行事为人，让门徒非常的痛苦。门徒跟随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却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到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门徒非常的有把握。为什么你知道吗？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了主耶稣，在那里听主耶稣讲道。后来到了天色已晚，门徒们就建议主耶稣，哎，主耶稣啊，让这些人回去了，他们没有饭吃了，饿坏了。很奇怪，这一次主耶稣不怕群众，没有叫群众走。更奇怪的是，主耶稣不但不叫群众走，主耶稣还把群众组织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要搞革命，不但要有人呢，要有组织啊。他叫这些人50个人坐一排，100个人坐一排，这个就是50长百夫长，知道吗？要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你可以想象到门徒们的心里这个时候多兴奋啊！哎呦，主耶稣这下可对这些人有兴趣了，现在可能要起义了，要革命了。不但有群众，有这么多群众， 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多少群众吗？很多人跟我讲5000人，我说不对，是5000个男丁。这个男丁的意思就是可以打仗的男人，老的没有算，小的没有算，妇女没有算，所以随便一讲已经超过1000人了。这么多的人听主耶稣讲道，现在主耶稣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哎呀，门徒心里面真是欢喜快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什么呢？更让他们的兴奋是，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宗在旷野，神曾经从天上降玛拿喂养他们，他们深深的相信今天的弥赛亚也能够用神奇的方式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门徒们当他们看到主耶稣5饼2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这像玛纳一样啊。更宝贝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耶稣行很多的神迹，门徒们都是旁观者，他们看主耶稣做，他们没有份的。但是5饼2鱼的这个神迹啊，我告诉你啊，哎呀，门徒们可是参与者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假如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神借着你跟我也行了一点神迹，有些不可能的事情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按手发生了，你想你兴奋不兴奋？当然很兴奋，对不对？想想看，成千上万的人坐在那里，你是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你拿了一块饼一点鱼，你走到这个人群的中间，大家都在那里看你，你越分越多，越分越多，神迹就在你的手中发生，底下的人就说，哇，你好伟大，你好属灵啊，你真是了不起啊，谢谢你啊，哎呀，神真的是用你啊。请问你里面开心不开心啊？当然很开心嘛。就在这样子一片兴奋的光景里面，门徒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这些人下一步要做什么。你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些人就要强迫立耶稣做王啊。如果耶稣起来革命做了王，请问你12个门徒摆在哪里呢？总有个部长可以干一干嘛，对不对？你看哪一个国家换了新总统，他下面的这些狐群狗党哪个不都做大官了？所以你想想看，这12个门徒一看，哎呀，主耶稣你如果做王了，那太美了，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捞点油水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立刻随即马上要催他的门徒离开。为什么要催呢？因为门徒不会肯走的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换作是我，我也不走啊。主耶稣要走，你走吧。你知道我们很多服侍主的同工们，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主啊，你给我10000人的教会，我就满意了。现在有几万人摆在这里，不要了，走了。主耶稣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我要负责任，我怎么可以这么多的羊，我怎么能不管呢？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啊，非要催逼他们走。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这么急要催逼他们走呢？因为主耶稣深深的知道，工作的果效常常对我们不是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误会，我们以为工作有果效是神的祝福，其实不是的。真正神的祝福是我们这个人生命被改变。主耶稣要做的事是改变生命的事，是让门徒有一天能够更多的像他。我们对工作果效有兴趣，主耶稣没有兴趣的。如果主耶稣要是工作果效有兴趣，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主耶稣绝对不要你跟我来传福音。你跟我传福音劝一个人信耶稣，说破了嘴人家还不一定信，多难呢、啊、真是不容易啊。可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件事，神如果叫天使传福音多容易啊，可是神没有叫天使传福音，神叫我们传福音。 所以你就知道神要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为了侍奉的果效，神要我们侍奉的目的是借着侍奉来成全我们这个人。主耶稣现在看到这些群众所要做的事，主耶稣知道这个危险，所以主耶稣就立刻马上告诉他们要离开，门徒不肯，主耶稣就好说歹说把他们催着逼着他们要上船。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说哎呀，这些门徒真是很差劲哦，啊，主耶稣是主，你们是门徒，主耶稣叫走人，你们还不肯走，你这什么门徒嘛。我跟随主的日子多了一点，我才明白这些门徒啊实在不简单哦。他们虽然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最后他们还是顺服了。我想到我服侍主跟随主这么几十年来，有的时候我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跟主讲，主啊，这次你就听我的吧。我们不是叫主顺服，我们不是顺服主，我们反而是要主顺服我们。门徒还不错，门徒顺服主，他们就上了船。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门徒在船上一定啊，主为什么叫我们走嘞？大好的机会放弃了，他们一定很多怨言。可能他在船上也会吹牛一番，哎呀，你有没有看到啊？我剥的那个饼啊，多大多大？我喂养了多少人啊？啊，我那个鱼怎么样啊？啊，他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兴奋的事。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段圣经，门徒上了船渡到伯萨大去，主呢他就把众人辞别了，请大家都走了，然后主到哪里去呢？46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往山上去祷告，然后47节告诉我们到了晚上，换一句话说，在46节之前天还没有黑，还是白天，在46节之前没有起风没有起浪，天气好得很。我深深的相信，那个时候如果有风有浪的话，那门徒一定跟主讲说，主啊，你看父神都不让我们走，他用兴起的天气这种环境做拦阻了。现在天气这么好，阳光普照，门徒没有话讲，乖乖的上船就走了。主耶稣呢到山上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祷告，在你人生的道路中阳光普照风平浪静的时候，你祷告吗？你说祷告啊，吃饭也祷告啊，睡觉也祷告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坦白的讲，像小和尚念经啊，我们并不是真的祷告。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最沉吗？就是当我们实在是最痛苦的时候，最难处的时候，狂风暴浪黑暗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好好的祷告，专心的祷告。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风平浪静阳光普照，我们的主就到山上去祷告了。门徒还没有碰到任何一点困难，主就先在那里祷告。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彼得要跌倒之前，主先为他祷告，主就先跟他说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我今天跟随主，我们还能够有今天站立在这里，你以为是我们爱主吗？你以为是我们自己好吗？让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如果不是他在父的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我深深的相信我们都不知道要失败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基督徒，我们会为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感谢赞美他。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何等的需要为着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来感谢赞美他。他常常为我们祷告，这是对我们莫大的恩典和祝福。门徒在船上，到了海上，到了晚上呢，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请我们注意，到了晚上天就黑了， 耶稣呢在山上，门徒呢在海中。下面告诉我们说，就起了狂风暴雨，起了狂风，天气变得大暴风雨来了，什么也看不见。弟兄姊妹，那个年代没有探照灯哦。我相信那个起大风的晚上，暴雨的晚上，也一定没有月亮。门徒在船上，在海中，请问你，他们看得见在山上的主吗？看不见。但是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却看得见门徒。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值得我们来学的。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人生的道路中，有的时候主会带我们到黑暗里去，主会带我们到狂风里面去。在黑暗和狂风暴雨里面，暴风雨的里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并不表示我们的主看不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好像主都不在了，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他总是用他爱的眼神来看我们。他的世界不作无助，一步一步